运交华盖玉何求，未敢翻身一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如此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学生魏训话又回来了。跟您说过呀，我是学校的老师，每逢放假不是写小说就是录制评书。说真的，太想着麦克风了。为什么呢？您说这平时啊，在人前人后说话办事要考虑很多东西，不像在话筒前畅所欲言。那么从今天开始，由我为您播讲自己在暑假的时候写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济公与白云少剑》。正是开书以前呢，说书人跟大家伙拉了家常。有的朋友说了，又来了，磨磨唧唧的，废话真多，就爱显摆自己。其实啊，我原来讲的两部长篇评书《济公全传》与《贼水浒》的下边就有这样评论。但呢，话又说回来，也有很多的网友说我的评论是评书的亮点，喜欢听我的评论。有那么一句话呀，众口难调，我也没办法。但这又很简单，只喜欢听书听故事的朋友，您快进不就完了吗？我不能因为您不喜欢听我的书外话，就不给喜欢听我的书外话的朋友说点别的，您说是不是？另外，这也不是显摆自己，主要是呢，想为社会呀做点贡献。其实啊，我也不说别的，就是介绍介绍我自己和这本书。那位说了，你谁呀？刚才我说过了，您可能没注意，学生魏训话。当然，这个是我自己起的艺名。之前我说别的书的时候，就介绍过这个艺名是什么意思。但有的朋友没听说过，我再说一遍。这个艺名有两层含义，一是代表着我喜欢的三个人：魏王千岁曹操曹孟德，训鲁迅先生，画郑芝华画哥。虽然他们三个人呢多多少少都有点争议，但是呢我非常的喜欢他们。第二层，魏训话，魏训话也就是说呢，未被社会上的污浊所驯化，依然保持着正能量，浑上下全正能量。那么说完我了，说说这部书。说这书啊，我要从语言表达方式和书的两个方面来说。说是评书，其实呢，我说了，这也是我写的小说，里面自然有很多的文词。有些语句呢不是评书的口语，如果完全改成评书的用语，一是费事，二是呢有些舍不得。所以啊，说书的时候，有的地方我是评书口语，有的则是有些有声小说的感觉。跟您实话实说呀，有的时候还多多少少有些鬼故事的语调，这只是我的尝试，不是孔乙己式的不伦不类。这部书虽然是续写《济公全传》，但是呢属于系列剧， 除了这个鞋子，也就是小隐以外，还有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叫申公的谜案，是续写三侠五义的故事，因此呢也叫济公与三侠五义。第二个单元叫男孩的血尸，是续写水浒传的故事，因此呢也叫济公与梁山后裔。另外我估计这可能是大陆目前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古装题材当中反恋童癖的小说和评书作品。第三个单元叫契丹的雪狼，是续写杨家将的故事，因此呢也叫济公与杨家将。第四个单元叫玉帝的失踪，是续写西游记的故事，因此呢也叫济公与西游记。第五个单元叫徐良的宝剑，是续写白眉大侠的故事，因此呢也叫济公与白眉大侠。每一回小说呀都有章回体题目，那么详细内容呢我与您慢慢分享。接下来呀咱们就说这鞋子什么题目啊，如来宴请耶稣，且谈因果报，济公妙答孔子，引出生死劫。那么小说一回，评书呢预计两回说完。定长诗：妙法雷音传九州，奸邪宁挡何尽头，纵无鬼神断明暗，亦有因果自十州，且观世上生生化，孤等三界道道谋。一首破诗无凭仄，笑看轮转欲何求，紧接济公全传。咱们说济公活佛呀把净慈寺的这个盛会办完，一些奸官恶道他也收拾的差不离儿，自己一个人在山间游荡，趁着这一轮红日渐渐的西下，树荫斑斑点点，余晖若隐若现，一边跑一边啊唱起歌来了。我以前就说过，这济公啊就跟那极致歌王张帝差不多少，没事呢现想现唱改现编歌，挺有意思。走走走，游游游，世间善恶不到头，算算算，某某某，常理奸邪名利求，他求官你求仇，求来求去白了头，人哪为财死，不见聚众狗，鸟为食亡，摇铃坠下柳枝头，常道为财甘愿贪怀把凶楼，上道为财且把良心抛脑后，一把苍天剑多少豪杰热血流，一场虚名传多少剑下磕断头，走走走，游游游，冤冤相报几时休，算算算，某某某，一场大梦无尽头，无尽头啊，嘿嘿，阿弥陀佛。这济公活佛呀正唱着呢，怎么的了，忽听头顶之上风雷卷动之声，济公活佛懒目光那么一看呢，一道法旨从空而落， 一条黄绸之上两行梵语。那位说什么叫梵语？印度话佛家语言就是梵语。大意写的什么呢？降龙罗汉，我佛如来宴请各教神圣，见法旨速回雷音。这济公活佛呀，一见法旨马上就把自己的疯癫之相啊给收住了，那真是毕恭毕敬啊，手打佛号阿弥陀佛。再看济公活佛就变回了降龙罗汉的模样，脚踏莲花盘浮云而上，赶奔大雷音寺。也不知道啊，济公活佛奔波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程。再看活佛呢，按住云头，哎，阿弥陀佛，我已脚踏雷音圣地，心中啊倒是有些许的感慨。人间游荡，疯癫劝世多年，倒是想念这众家罗汉尊者，请去看看我佛近来是何等的模样吧。想到此处，济公活佛胆乱云头，唰，纵身呢落在实地。沿路之上啊，遇见了很多罗汉尊者，济公活佛也有礼貌。哎，纷纷的双手合十，口打佛号阿弥陀佛。正在这个时候，唰的金翅大鹏雕幻化其前。什么意思？就是呢变成金翅大鹏雕来到呢他的跟前儿。大鹏雕就说，降龙罗汉，我佛宴请各教神圣，随我速到大雄宝殿。那么书中代言，大雄宝殿之内不用半日，沾人打斗之气。济公两个人来到大雄宝殿的门口，正听着呢，我佛如来与众家神圣闲谈，没敢打扰，揽目光观瞧，大殿正中端坐一人，庞大的身躯，头顶转心螺旋宝发，半合二目炯炯放光，慈祥普照啊，宽鼻阔口，额头一颗佛光宝印，身穿宝蓝袈裟，光脚无鞋，双脚核心朝上，手打莲花指，端坐莲台之上，与众教神圣闲聊。这谁？我佛如来。我佛左侧身后一莲台之上站了一人，这个人男身女相，头戴白色纱巾，身穿白色纱衣，半合二目，手托玉净瓶，内插柳枝条，正是观音菩萨。我佛右侧身后站立一人，此人呢头戴织机翎，身穿龙鳞铠甲，脚踏飞虎战靴，背披红色披风，手持一杆如意金箍棒，一脸猴相，有着五分慈祥，暗含着六分杀气，正是齐天大圣美猴王斗战胜佛孙悟空。这三个人脑后是都有佛光、金光、灵光，三光护体。大殿的两侧便是呢各教神圣，左侧离我佛最近的端坐一人，这个人 头戴垂珠冠，身穿蟒龙袍，手拿金樽，面带微笑，正是九天玉帝天皇，就是老百姓俗称的玉皇大帝。其身后呢，站立数人，其中有那么一个人，金盔金甲，三目圆睁，手持三尖两刃刀，脚下俯卧着一只哮天神犬，正是二郎真君。二郎神，愚者呀，上洞八仙、太乙真人等等，垂手站立，各有金光护体。与其并列而坐着的还有数人，看这些人的穿着呀，那都是春秋战国前后的凡人打扮，但是呢，都有金光护体，灵光照头，正是先前的诸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商鞅、鬼谷子、孙子，还有王重阳、袁天罡、李淳风，哎，等人呢，那是陪坐呀。笑谈生风，争论不休。那位说了，你前面说这些人我都知道，这袁天罡、李淳风什么人，其实名气更大。两个人有那么一个著名的东西叫推背图，有兴趣呢，您上网搜上一搜，说书人不赘述。右侧呀，离我佛最近的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棕色披肩卷发，准头端正，双眼发光，慈祥略显威严，三绺短须，干净油光，身上白色轿袍，光脚无鞋，少言寡语，神光笼头啊，正是西方上帝耶和华之子，我主耶稣。其身后也站立着很多人，都是呢传教士的打扮，显著特征胸带十字架，挨着耶稣坐着一个人，白袍加身，银发长髯，蓝目阔口，手持长矛，一只公牛和雄鹰在其后若隐若现，这正是希腊神王宙斯。其身后呢，站着一个人，紫色长发披肩，身穿蓝色战袍，手持护身法器，正是希腊战斗女神雅典娜。书中代言，雅典娜是宙斯的女儿。并列坐着的还有伊斯兰教教主真主安拉。这大雄宝殿啊，金光缭绕，梵音动天，仙鹤玉龙，药粮飞船，仙果神将还尊荡漾，众生佛声，声声顿化妙音，庆响余响，悠悠响彻极乐。十八罗汉纷纷置酒布赛，鹤童鹿童前后帮衬忙身，太热了。这济公活佛与大鹏鸟看罢，稍等我佛助语。什么意思呢？两个人看了差不离了，等我佛呢在里边简单说了几句话，两个人口打佛号阿弥陀佛，降龙罗汉金翅大鹏觐见我佛，如来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二位请进，尊法旨。 说完这句话呢，两个人来到我佛面前，屈身跪倒。如来我佛把手那么一摊，再看金翅大鹏鸟啊，幻化大鹏飞到如来的肩膀之上，恭恭敬敬落在其上。如来一看，哈哈哈，降龙罗汉站起身来，尊法旨，这才引出斗战圣佛孙悟空与希腊战争女神雅典娜大打出手。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剩那么点时间干什么呢？说书人给大家伙读那么三首诗词，当然了，不是显摆自己，而是跟大家伙呢娱乐娱乐，分享分享，反正还是有时间呢，要不干什么呀？您说是不是？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您要是跟我处长了，您就知道我本事可大了，会的可多了。开句玩笑，我要是这么不要脸，那还有什么意思？您说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伙用这个朗诵腔读三首诗词。第一首就是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那么第二首呢，还是辛弃疾的，什么呢？《念奴娇》。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产地东风凄客梦，一枕云屏寒切。曲岸池上垂杨戏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有飞燕能说。闻道齐末东头，行人曾见。帘底千千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舍。夜莺惊问，近来多少华发。第三首是唐代的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咱们下文书再见。